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按时候再来到主的殿中，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不单单敬拜你，我们同时也有机会能够打开主的话，思想其中的真理，愿主教导我们。主，我们恭敬了把今天所要思想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思想上帝的恩惠。Hello， 这个 echo 很大是吗？我们这一段时间，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过去我们一直的在思想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内容。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其实思想过几个真理。那第一个真理我们思想过的，就是我们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怀疑上帝呢？那第二个我们思想的，就是那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那如果分别善恶没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为什么上帝不要我们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呢？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不能够重新再一次的把过去的讲的那些题目再讲一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十二点你都不用回家。那第三，我们也从这里我们看见说，我们来思想人生害怕到底人生有没有平安，那为什么人会害怕。那这些的题目都是上次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所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今天晚上我们照样得要思想创世纪第三章。那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苦难的人生，那为什么有苦难，那苦难的人生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可知道从这个问题，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书本，他们都努力的要告诉我们答案，他们都努力的把那个原因来告诉我们。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本书比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更加的清楚。那为什么会这样？那理由很简单，因为圣经是人类的说明书。那今天当你买一架新的型号的手机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学会用这一架的手机。那你怎么样能够学这一架的手机呢？你一定要看这架手机是谁出产的，那你就看那个厂商所出的那个说明书。那你不可以随随便便拉一本说明书来看，那因为这个说明，这个厂商并不是制造这一架手机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对那架手机他不清楚。所以如果你买黄梨牌的，那你当然就要看黄梨牌的手机，然后来明白它的操作的性能。那同样的，那今天你要了解人生，你要明白人生，你要认识人生，你要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人生，那你一定要来到这一本人生的这一个说明书，人类的说明书，那就是圣经。那为什么是圣经？那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那没有一个人比上帝更清楚到底人类是什么，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他就放下了很多这一个我们应该要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同样的回到这一本的圣经，那从这一本圣经我们思想人生为什么有苦难。那到底什么叫做苦难？那如果苦难，你回到希伯来文的那一个原文里面，那苦难的意思就叫做疼痛。你会痛，你会疼痛，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苦难。那当然这个疼痛包含的两方面，那其中一方面叫做身体上面的疼痛，那另外一方面那就叫做心灵上面的那一个疼痛。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苦难唤起人的心，苦难使到人 从这个生活中醒悟过来。所以人每一天都像一台机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苦难的定义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有些人他很能吃苦，对他来说，他经历所谓的兵荒马乱，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他可能用铁锤锤到自己的手指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就是他很大的苦难了。所以苦难对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些人很大的苦难他觉得没有什么，那有一些人经历了一点小小的挫折，他就认为苦难大大的临到他。所以当我们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会问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苦难？那我们很自然会问，那为什么有苦难？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有疾病？那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人到了一个时间会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说死其实是没不可怕的，那最可怕的就是那为什么人要病。那如果人活到一个岁数，很自然而然的时间到了他就死了，那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受到病魔的这个摧残之后才来死呢？那这样的一个死法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这个事情。那当人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人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的时候，他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理想和现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他的理想的里面就是人生是很美好的，很没有苦难的，但是在他的现实的生活中，他却遇到了他所不能够解释的苦难。所以人就会开始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有苦难？所以有时候你听人家会问一些的问题，有些人会问说，那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但是他却不爱我啊？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很不公平，我这么爱他，那为什么他不爱我？有些人说，那为什么我老老实实的工作赚钱，那为什么我会没有钱呢？那这就叫做现实跟所谓的那一个现实跟所理想跟现实的那一种的什么，那一种的矛盾。所以人会问为什么有苦难。那再来呢，我有人会问，那为什么好人会受苦？那为什么我们问这个问题呢？那每一次当我们问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的时候，那我们大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认为好人有好报，坏人有什么，有坏报。很不久之前，我们知道泰国少年足球队他们出去训练的时候被困在山洞里面，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吗？那当时有一个退役的海军蛙人，这个退役的海军蛙人，当这个少年足球队他们被困在山洞里面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被救出来。如果他们没有被救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海水涨潮的时候会把整个山洞给淹没的，整个足球队的少年人都会因此而怎么样，而溺毙死亡的。所以曾经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退伍的海军蛙人，前海军蛙人，他就怎么样，他就愿意去义务的去拯救这一些的年轻人。所以他为了拯救他们，他潜到水里面带着很多的氧气，要游过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到这些少年人那里把氧气给他们。但是你知道吗，当他这样进行拯救活动的时候，他在这样的一场拯救行动的时候，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死了。这最后这些年轻人全部得救，全部脱离危险，但是就在整个行动的过程，这个人他死了。 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好人要死？那这个人他怎么样？他那么伟大，他是一个退役的军人，他其实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他看见这一群少年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他愿意怎么样再一次的穿上那一个潜水装，他盼望能够去成为他们的帮助，但是最后他却在这场拯救中他死了。所以很多人他们开始就在问，那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好人没有什么没有好报？那第三人会常常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为什么这么多人偏偏这个疾病会临到我？为什么这么多人偏偏这场灾难会临到我？那当人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其实他的大前提是他认为不好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认为困难问题都应该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没有理由这些问题会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所以当人会问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苦难，当人会问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当一个人会问为什么偏偏选中我的时候，那我们会问这三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人生充满苦难。那人跟动物的不一样在哪里？那人跟动物的不一样就是人在苦难中会寻找答案，问题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徐华，徐华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活着啊，这本书叫做活着，那这本书曾经被拍成电影，那今天为止这本书还可以算得上仍然是一本畅销书，据说这本书也翻译成好几种不同的这个语言。那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故事呢？那这本书基本上它的记载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它的故事内容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原本是很富有的一个人，他家财万贯，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后来他因为他不自爱，因为他滥赌，结果他把他的父亲所留下来的财产全部给败光了，全部给赌掉了。不但如此，后来他的家人一个一个一个的死了，家人最终死到完了，他剩下家里一头老牛。这就是这本书活着的整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本书的结论是什么呢？那这本书的结论就是人无论怎么样只是为了活着，而没有什么，没有答案，没有原因，没有目的，那人生就是一种的无奈。那你认为人生是这样吗？就好像徐华这个文学家所写的这本活着这本书这样。所以最终我们只能够选择态度来看待问题，所以当人在困难里面，人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他最终只能够选择态度来看待问题。那哪三种态度来哪种有三种的态度来消极的这样一个结论？那第一个态度是什么？人很自然而然的就结论说，原来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所以人很容易，当人看到这个世界充满苦难，充满不公义，充满不能够解释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一再的认为这个世界根本都没有神，因为如果有神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但是你知道吗，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那这个世界上就不是没有神了。那什么意思呢？一个孩子当他在病痛的时候，他在床上，他起来之后，他会喊妈妈。为什么他一个孩子从床上爬起来，他会喊妈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先决条件，他必须先有一个妈妈，他才会喊什么？他才会喊妈妈。 那今天同样的，那为什么人站起来的时候，人会呐喊这个世界没有神？因为人心里知道什么？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有一个主宰，有一个上帝。那只是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主宰，这个上帝，他到底是谁？所以人在苦难的里面，人很容易就结论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但这是真实的吗？但是他会讲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其实已经透露了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有一个上帝，而只是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罢了。那再来呢，我们看见除了人呐喊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以外，那另外一个，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爱。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爱，那怎么会打仗呢？有爱怎么会有饥荒呢？其实刚好什么？刚好相反。并不是因为没有爱才会打仗，没有爱才会有饥荒。其实刚好相反，很多时候在苦难中的时候，就彰显了什么？把爱彰显出来。前阵子日本地震的，日本发生海啸、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日本的人民，他们井井有序的来度过那一段最困难的日子。当他们在电视机上面播报的时候，你会很惊讶，这些人井然有序的在排队领取他们的物资，他们没有争先恐后，他们没有你争我夺，他们就是很有秩序的，他们排队，他们来领取那一些的救援物资，甚至那一些老人家，那些行动不方便的，很多人很自动的，很自然而然的把位置让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先去领取。他们也不会认为什么，他们不会认为你别人拿了他没有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苦难中爱就彰显出来了。那刚刚我说这个少年足球队，当他泰国少年足球队被困在山洞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全世界有很多的人，他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因为时间非常的紧，他们一定要在四五个小时里面把他们救出来，不然全部的人就会被淹死。所以时间紧迫，当这样的一个报告、一个消息出去之后，世界各地的顶尖的那一些的海洋学家、那一些的拯救队伍、那一些的蛙人部队，他们自动自发的，他们请命，他们要到泰国的这个小地方，在那个地方参与这个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是从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什么？都来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爱呢？苦难来临的时候，其实正是把爱彰显出来给我们看见。那第三，那我们常常会埋怨，那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可能会听见有人跟你讲，活在这个地面上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目的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笑话，根本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跟目的。就好像徐华的那本书《活着》所说的，书中提到就是无奈。所以为什么人放纵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是无奈，那既然什么都不能够做，那以及我循规蹈矩好好的在地面上生活，不如我就放纵私欲，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因为人生就是一个无奈，所以很多的人就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他们就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那有些人认为这个苦难的整个悲观的态度，使到他们又怨天尤人，他们成为一个很苦毒的人，他们常常埋怨很多的东西，他们做一个怨天尤人。有些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埋怨，他们成为孤独终老，从年轻到年老，他们好像一个人沦落在荒岛里面这样，他们一个人就这样的过去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人有这样的一个困难。那当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那有些人就开始有所谓的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思想， 还有正面的态度。那无论你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我告诉你，这两者都是虚空的，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你可能很乐观，那你和乐观基本上你能够比较正面罢了，但是你有解决问题吗？没有，你的问题仍然存在。那你悲观呢？你悲观就更糟糕了，问题不止没有解决，而且你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那一个困难度。所以我们看见，不管你乐观或者你悲观，那基本上两者都是什么？都是虚空的。那怎么办呢？那如果人生就是这样，好像没有办法，就人就在苦难里面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那我告诉你，那人生真的很凄凉。今天晚上你听了之后，你的结论就是人生真的很苦，人生真的很凄凉，然后就很绝望，一点盼望都没有，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并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回到上圣经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苦难，那到底圣经怎么说？那你知道吗？圣经不是单单告诉你世界上有苦难。那圣经如果单单只是告诉你世界上有苦难，那这本圣经也很灰。但是圣经不单单告诉你世上有苦难，它最重要的，它告诉你在这个苦难之中有一条出路。你知道吗？有时候啊，你老是人家来跟你讲坏的消息，人家老是来跟你讲你的问题，而没有给你一个解决方法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有时候你听了你很失望的，你很难过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心脏衰竭，当我心脏细菌感染衰竭躺在医院的时候，每个早上医生那些各个专家各个医生都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来把我的问题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你的问题很大。你知道吗？你有超级细菌的感染。你知道吗？你的超级细菌是没有药可以医的。你知道吗？你是很危险的。如果你没有药可以医，你可能在一两周里面你就离开世界了。每个早上都有不同的医生进来，来到我的床旁边来跟我讲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我听了我很不开心。直到有一天，我因为觉得他们很烦，我那一天我发了小小的脾气，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各位亲爱的医生，今天我已经很清楚很明白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疾病的问题，我的细菌感染的问题，我很清楚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说，我觉得够了，这么多天轮流不同的人来都跟我讲同样的问题。我说，不然这样啦，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我要听的就是解决方案，你要用什么样的医治方法，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今天开始，如果你没有解决的方案，你来到我的面前不是告诉我你的医治的程序会是什么，你的那个方法可以用什么，那请你不用来跟我讲。因为我听了很多天我的问题，我听得很累了。那个医生听了之后，他笑笑的，结果真的接下来两天没有人来烦我，因为他们找不到方法。那找不到方法就不要来跟我讲哦，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讲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就看见圣经并不是这样。那圣经今天把人在苦难里面的这个事实，不单单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这是很肯定的，因为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自己讲在世上有苦难。那如果耶稣基督讲在这个人讲完了就在这边放句号的话，我告诉你，你跟我都会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什么？成为绝望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主耶稣除了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的时候，他继续说下去，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有平安。这就是圣经跟世界上的书不一样了。世界上的书可能把你的问题告诉你，但是从来不会给你答案的。那但是圣经不一样，它不单单把你的问题告诉你，它把一条出路指来告诉你。所以圣经不是单单讲故事、讲事实和讲来源，而是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出路。 这是很不同的。所以圣经把出路告诉我们，所以苦难是因为什么？圣经怎么说？苦难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如果你看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来读给你们听，创世纪三章第十六节，三章第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又对女人说，你必我必加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十七节，他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这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为什么人类会有苦难？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因为人类犯了罪。当人类犯了罪之后，人与人就开始有了什么？有了冲突。当人与人开始有了冲突，人与人就不和谐了。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被放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开始是很好的，他们开始是相亲相爱的，他们开始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但是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的关系立刻什么？立刻发生裂痕，立刻发生决裂。所以当上帝问亚当的时候，你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果子的时候，亚当怎么回答？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回答，亚当应该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听话，我吃了，我错了。亚当是不是这样回答？亚当不是这样回答。亚当怎么说？你造的那个女人咯，你造的那个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亚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亚当这句话，亚当犯罪之后，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吃？谁的错？不是女人的错。谁的错？上帝的错。你不造这个女人给我就没事了，你就是因为造了个女人给我，所以怎么样？所以那个女人就怎么样？就害我犯罪了。你明白亚当讲的那一句话吗？所以当人犯罪了之后，人的关系产生决裂，男女的关系就产生了决裂，所以我们看见男女就 不再什么不再平等。当罪进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世界上的苦难因为人类什么？人类有死亡。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包括灵性的死和身体上面的死。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因为人类有死亡。我告诉你，不管你要还是不要，死亡这一件事情该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挡。当死亡来的时候，两个相爱的人必须给分开，就得分开，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啦。这就是什么？当这个 死亡临到的时候，两个相爱的人一定要分开的时候，他就产生所谓的什么？所谓的那一种的痛苦。所以罪进到世界来的时候，原来为什么是世界上的人我们活在痛苦里面？因为人与人关系紧张，因为有罪的问题。那因为死亡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开始有死亡，死亡把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隔开，而这个隔开使我们产生什么？产生这样的痛苦。那不但如此，十七节到十九节他告诉我们要终身劳苦啊，是圣经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可以什么？才可以糊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理想和现实出现的矛盾。你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你得到的收获却很少。有一天有一个孩子跑来跟他的父亲这样说，有一个孩子跟他的父亲这样说，他说，爸爸，我发现了一件事情。那这个爸爸听了之后就很惊讶，这到底他的孩子发现了什么？这个孩子就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发现工作越容易，工作越轻松，薪水就越多。工作越辛苦，工作越困难，工作越流血流汗的，薪水都很少。他 他讲完了之后，他问他爸爸，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是不公平的，这个孩子其实并不大，很小而已，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现了这个人生的真理。他跑去问他的爸爸，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合理的。那照理说，你轻轻松松的，那你就应该赚少少的钱，因为轻轻松松。当你要拿命去拼的时候，你要流血流汗去做的时候，那你应该多拿一点的，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个孩子发现，那不是这样的。那弟兄姐妹，同意吗？你也同意，怎么会是这样的？岂有此理，对吗？这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看见，因为人犯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犯罪，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人犯罪的后果，那就是所谓的终身劳苦。圣经说，你要汗流满面，你才可以吃得饱。这就是因为人类犯罪。所以圣经告诉你为什么，圣经把人为什么有苦难的原因告诉你，因为人犯罪，因为人跟人的关系破裂，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因为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这一些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人罪进到这个世界。那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观察，你发现形形色色，但离不开这三个重点，就是人与人的不和，生与死的困扰，还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那苦难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因为人犯了罪，违背了这一个上帝。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今天当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当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当人犯罪了之后，圣经出现了一句短短的话。那这句短短的话，很多人读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你就没有发现到这一句话。那这句话叫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天起了凉风。那这句话是很奇妙的。当人犯罪之前，天有没有起凉风？没有。当人犯罪之前，亚当跟夏娃不会觉得冷的。那今天你会觉得热，今天你会觉得冷，那是因为这个世界被罪恶所破坏了。当上帝开始造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你是不会觉得热的，这个世界你也不会觉得冷的，这个世界的空调是刚刚好的，很适合人类居住的。但是当人类一旦犯罪，一旦进入世界的时候，圣经说天起了凉风，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开始不完美。当人离开神，当人离开完美的神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完美，而且就发生了所谓的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们一个苦难的出路。那这个苦难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知道自己犯罪，亚当看见自己没穿衣服，亚当为了遮羞，他用什么？他用树叶，圣经说他用树叶编成衣服，然后怎么样？然后遮羞，然后穿起来。但是上帝，这是人的方法，人知道自己犯罪，人用很多方法尝试解决罪的问题。那这个方法有效吗？这个方法能用吗？这个方法可行吗？我们看见不行。那上帝的方法是什么？上帝叫我们把这个树叶给丢掉，上帝为他们制造了一件什么？一件兽的皮的衣服给他们穿上。这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我们的祭物，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一只动物的皮成为亚当跟夏娃的衣服的时候，那这只动物就会为亚当而夏娃给牺牲。圣经没有说那是一件什么样的皮，但是它却预表了有动物要牺牲，因为亚当夏娃已经犯了罪，所以预表耶稣基督要为人而牺牲，因为人犯了罪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方法很好，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神啊，解决罪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原来是耶稣基督。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有平安。你同意吗？当你信耶稣，并不是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风平浪静，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顺顺利利，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万事如意。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应许你。那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应许你呢？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应许。那到底圣经允许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你信耶稣你就一帆风顺，快快乐乐，无灾无难，不痛不痒，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跟你讲。但是圣经却说什么？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苦难 还是有，但是怎么样？但是你跟这位上帝恢复那种和好的关系的时候，上帝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有足够的恩典能够怎么样？能够度过那一场的苦难。你知道这个比你享受平安来的 更大的物有所值，你知道吗？当如果上帝给你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那我告诉你，那你不晓得，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恩。当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而你有一个救主你可以抓住的时候，有一个上帝能够依靠的时候，有一个平安你能够得着的时候，那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平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不是平安的感觉。那今天很多人追求平安的感觉。那什么叫做平安的感觉呢？哇，你的银行户口有很多的数字啊，你给自己一种平安的感觉，因为你认为有钱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他给你平安的什么？平安的感觉。当你的生活，你的家庭顺顺利利的时候，你有平安的感觉。但是平安的感觉是平安吗？平安的感觉不是平安。那今天很多人在新年的时候 找书法家写了很大的字，写平安，然后怎么样连在家里面，好不好？那充其量这个书法家如果写得很美的话，那你还可以美化你的家，但是他真的可以给你带来平安吗？他只是给你带来平安的感觉。那真正的平安是什么？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那今天如果你只是要平安的感觉，我告诉你，世界很容易把你这个平安的感觉给抢走。当今天你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平安的感觉马上没有了。但今天你有钱财上面的损失的时候，你的平安马上没有了。那今天当你有健康失去的时候，你的平安的感觉马上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那你一定要拥有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世界没有办法夺走的平安。你经历过吗？你经历过吗？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改变的平安。我刚刚说三年前我心脏衰竭被细菌感染，没有的细菌感染。那个时候我只跟上帝这样祷告，我说没有关系，能够医就医，医不了我就回去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来没有跟上帝讲，主啊，你医我。我今天回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惊讶，我既然没有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医我。那我跟上帝祷告什么？我跟上帝祷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给我有平安。我一个月里面动了三次开心的手术，一个月动三次，每隔一个礼拜就推进去打开来，每个手术7到9个小时，然后一个月里面动三次。每一次我进去动手术之前，我都跟神说，主啊，你给我平安。所以我已经到一个地步，医生讲什么我都无所谓了。他说很困难 OK 咯，但是我有平安，我的从里面流露的平安。医生跟我讲什么样的坏消息我都有平安，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直到当我2个月后我能够出院，这个是一个神迹之后，我的主治医生跟我讲，他说如果每个病人像你就好了。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啊，我什么东西都 OK， 什么都说没问题啊，天天跟我笑。他说他看到的病人都天天跟他愁眉苦脸的，他说天天跟他笑，我天天问他你怎么样，你好吗？哦，今天怎么样？家里还好吗？哦，哇，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哦，要么就是不怕死，要么就是不知死活啊，两种情况呢。哦，但是我们看见什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我的内心强大吗？不是你，不是的。我告诉你，我也会吓得半死的，但是我有平安，我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拥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而这个平安外面兵荒马乱你都不会摇动，外面再不好的消息你都不会动摇，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位上帝，有一位主宰，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能够依靠这位最大的上帝，那你还怕什么呢？人生有苦难吗？有，这是一个事实，不可能改变的事实。那即使你信了耶稣，你还是活在一个有苦难的世界里面。那不同的在哪里？那不同的就在于你信了耶稣，你活在一个有苦难的世界，但是你有一个耶稣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你可以很有把握的向主支取他的应许。主说在这个世界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我想这是最宝贵的。我盼望，我不盼望你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盼望你能够经历这位全能上帝赐给你的平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晚上有没有人你想表示说，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的苦难，我需要这个赐平安的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那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你说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我需要耶稣的平安，我知道只有耶稣的平安才能够使我什么？使我能够有真正的平安，不单单只是平安的感觉，而是真平安。有这样的人吗？你举把手举起来就可以了，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我最后一次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啊，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苦难有困难，但是我需要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需要你成为我的帮助，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那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那如果没有，那没有关系。